中国这几年来呢，出现了几种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象，叫什么呢？老百姓没有幸福感，精英阶层没有安全感，这个国家经济好像缺乏方向感。你看，民众没有幸福感，精英缺乏安全感，国家没有方向感，是不是这样呢？你咱一分析，大家其实也就明白了。老百姓没幸福感，但这说现在这个消费降级啊，老百姓日子没以前好过。那精英没有安全感，特别典型啊。无论你是经济方面的精英，还是其他领域的精英，这个舆论环境的恶化啊，言论尺度的方面的收缩，往往都使社会，你像政治类精英和言论类精英，他缺乏一定的安全感。那不定哪天可能某种惩罚就轮到自己头上。那经济类精英也是如此啊，就是你的钱如果要被政府看上了，还是不是你的？你的企业发展的好好的，任何一项，不用说政策了，任何一项规定，地方政府的一个小规定，可能你这企业就完蛋了，甚至某个领导的一句话，你可能就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所以他同样也没有安全感。所以你看很多人跑到海外移民去，很多企业家带着自己的家产就要走，是啥？他不是说一定追求在外面挣钱，那在西方不好挣钱呢，他是怕自己的财富不安全的。那至于国家的方向感，他也是如此啊。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或者在其他领域到底有什么样的确定政策呢？好像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好像要这样又好像要那样，大家觉得这个方向上不是那么这个确定性强。所以当你这个国家政府的一些政策没有方向感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无所适从。无所适从的时候，心里就会充满着一种恐惧，因为对未知的东西永远恐惧。我要知道明天啥样后天啥样，我不恐惧，我就老实干呗。你定下来说这方面是违规的，那我就躲着走呗，咱不违规呗。可是我不知道你哪项政策定下来，我今天这么干是合规的，明天可能就违规，那你说我还怎么干呢？就比方说我辛辛苦苦像潘东来这样，我种了二三十年麦子了，最后这麦子地你说不是你的得收回，使用权也不是你的，地上腐状物都要没收，那我白干了吗？那你说我干着提心吊胆还有什么劲儿呢？所以就说这种阴谋论呢，它其实反映的不是说潘东来他眼下一定要面临的困境，而是普遍中国人心里的一个困境，害怕政策不确定。你像前两天那个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文件，就讲到嘛，一定要把中国的经济啊，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这个前些年也提出这个，但更多是仅仅把它作为认知领域。现在不是，它已经成为你必须完成的任务了。为啥？所有社会这些人，只要是中国人，都要畅想中国经济光明。如果老百姓不畅想经济光明，那政府也要带领着他，感动他，教化他，畅想经济光明。为啥？把畅想中国经济光明啊，当作未来能够有信心的一个预期管理。你可注意，叫预期管理。原来这只是认知层面的，现在叫预期管理，它会影响中国经济预期的。你大家都唱出来中国经济就没有预期了。如果都说中国经济好好好，中国经济将来一定会好的，那是不是这样呢？我认为这话有点大。就为什么现在很多老百姓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很糟糕呢？你政府需要反思啊，不是说老百姓对这种预期是很糟糕，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有的切身感受啊，针扎到谁身上谁都值得疼啊。你正是由于你很多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给民营企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困惑，有的时候造成人人自危。就像我说那种情况，前一天我说过远洋捕捞的事儿吗？就这个地方财政紧张了，跨地区把那个地方的老板抓回来，从他身上往出捞钱。你想这样的事儿，我估计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曾经发生过。我就听说过这样特滑稽的事儿吗？这个地方的老板跟那地方老板发生经济纠纷，这个地方的老板想动用本地警察势力去跨地区抓捕他，把那老板抓回来，那个地方老板想用自己地方的警察力量跨地区把那老板抓回来，所以俩人都想干这事儿，又都害怕对方来警察把自己抓起来，两个人在自己的所在城市里天天坐着警车上下班，你说可笑不可笑？一方面想抓人家，一方面又怕别人抓他，你这多滑稽啊！这是，如果民营企业都在这样的环境下，你想他干什么能安心下来？他能不恐惧吗？所以我说，眼下呢，这个潘东来，他虽然我认为没有直接面临着这样困境，但是有一点来说，他肯定会想到，就是你说在刚才我谈到，就整个这个河南， 政府财政收益日趋紧张缩水的情况下，亏空比较大，债务比较多的情况下，你胖到来账上还能趴40亿呢？那对于很多地方政府来说，是不是一块肥肉？当然是了。即使他不想说把你这个说像劫道是一把都捞过来，那你贡献出点吧，给地方财政做点贡献，比方说搞点慈善，解决一点这个低保缺口的问题，解决一点医疗缺口的问题，甚至你拿出钱来活跃地方经济，你给我们干点这个项目，上点那项目，有的是假借这名义给地方的领导充实一点政绩，那这种事恐怕还是会有的。即使没有的话，你干的这么出色，挣这么多钱，你自己不害怕吗？中国人自古以来啊，都有这特点，就这钱在自己手里啊，他一旦挣多了，他害怕呀。你看马云都说挣1亿的时候他最高兴，有人说他凡尔赛，那不是，我认为他说的是心里话呀。挣1亿的时候他多满足，而且挣到1亿的时候还没多少人盯着，也没有权利盯他呢。你等他现在这么有钱了，多少人盯着他？尤其一些权力机构盯着他，他不坐入针毡，那可以说夜不能寐啊。所以我说马云说他赚1亿的时候他认为他最幸福，这话是实话。那么从这点来说，当胖东来感受到某种压力的时候，他做出一些打算和举措来，我认为也再正常不过了。这个其实在中国古代和中国现今都存在着好多这样的事儿。有时候财产在那摆着，散财是为了免灾，有时候敛财也是为了免灾。你比方说萧何当年，他就怕刘邦怀疑他，功成名就之后呢，他就使劲贪污，这捞点钱那捞点钱，让刘邦一看，你也就贪财，你不是想揽权，你不是要造反，所以刘邦反而对他放心了。这是贪财，敛财是为了免灾，还有那散财也是为了免灾的，这种事儿就更多了。你比方说那个大清王朝康熙时期那个权臣明珠，他在感觉到山雨欲来，康熙要动他的时候，他把家里钱全散出去，一方面让皇上看看，你看我家里没多少钱，一抄家才几百两银子，没给康熙气死。钱哪儿去了？你告诉明珠把家财都散尽了，连宫里不少太监都得到好处，满朝文武都得到好处，所以他后来进到监狱里头，还有很多人保他，而且他想办啥事都能办成。他也跟自己的亲外甥大阿哥胤禛说了那么句话嘛：“你放心，你舅舅不管是在朝廷上还是在大牢里，明珠永远是明珠。”他为啥有这底气？他把钱散出去了，在一定程度对他形成个保护伞。那么现代社会里头，当你特有钱的时候，你把钱财散出去，在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一种免灾的方式。何况破财免灾，这是中国历来大家在这方面都有一定的共识。那么说于东来他把这钱以这种方式，当然他是没散，但对外感觉好像啥呢，我起码分红权都给了大家了，我就留 5%， 这也是一种形式的散财。那他是为了什么呢？我跟大伙说，我认为一个最直接目的，原来他的员工对他忠诚度很高，他现在就要把利润分配制度化，就是无论我是退休还是没退休，这钱就按照这个模式分，大家尽管放心。这无形间就让所有的员工，这10194个员工在利益上牢牢的跟胖东来捆绑在一块，你要敢动我的企业，那你就动我的饭碗，你谁动我饭碗，那就如同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得跟你拼命。就要他通过这种方式长久的把员工和企业利益紧紧捆绑在一块，形成进退双方都趋于一致。有人说这有什么用？我告诉你，比方说啊，比方许昌市政府呢就看中了这个胖东来这块肥肉啊，你得拿钱干这个干那个，你得为这个城市服务，你怎么怎么的。一旦这个影响了胖东来正常运营，不用说胖东来就赔钱没利润了，就是利润下降了，你想想。我刚才说普通员工一年按今天的比例来说，年底都能分26000多块钱，那店长一级的能收260万，副店长130多万，那这在现在经济下行多大一笔收入，你政府一句话，你可能影响胖东来运营，让我们收入减少甚至没有，那能行吗？那得闹啊，打条幅啊，到市政府门口坐去。所以这时候你就明白了吧，一旦量发生群体事件，那不就是胖东来这个企业以维稳为一个扎实的条件在和政府博弈吗？就我这边不是我于东来一个人，也不是我胖东来一个法人企业，而是我胖东来整个10194个人对你一个地方政府的博弈，你侵害我利益，那我们岂能袖手旁观呢？那在当前高度强调稳定的时代，这对地方政府来说起码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吧。 起码来说，这是博弈的一个重要条件吧。所以我是觉得胖东来做这种方式是进一步把员工跟企业利益捆绑到一块儿，绑得死死的，用来对抗将来可能出现的资本或者权力对胖东来运营的影响甚至侵占。当然我说这个主要影响是权力，也可能是在权力主导下的资本。这一点呢，胖东来提前给自己筑起一个人民群众的万里长城，人民群众的防火墙，来抵御政策不确定性有可能给胖东来带来的无妄之灾。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解读呢，恐怕更加符合胖东来眼下作为一个中国式企业的他的一种打法。那么其实我们再看看胖东来这样企业呢，他有一大悲哀在于呢，没有了于东来呀，这个企业好像就主心骨就都没了。它是一个高度依赖个人魅力的企业。你看中国有很多的零售企业想跟胖东来学，那去了都好几十家学，可是你能学他的服务，能学他的选品，能学他对待顾客的态度，内部管理都能学，最后发现呢，没有哪家能学得像的。为啥呢？因为你没有于东来。整个胖东来的运营是完全构架在于东来个人魅力的基础上，于东来个人道德带来的凝聚力，带来的标杆效应上。就你的企业再厉害，你没有这么一个于东来，你也做不到像胖东来这样。这一点有点像什么呢？我举个例子，河南原来也有过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东西，就南街村。南街村靠的是什么呢？你搞市场经济，我就计划经济；你搞改革开放，我就不的，我就遵守毛泽东那一套东西，我就讲集体主义，讲奉献精神。所以南街村在当时呢是靠什么支撑？有人说南街村靠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坚定的毛泽东思想。那后来当然露馅儿，大伙发现那是因为很多人呢，当时有一些领导干部呢不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有意的从中央到地方在南街村确立这么一个典型，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呢做最后和改革开放的博弈。等最后到胡温时期，已经对这个南街村呢大家也不感冒了，他才把老底儿露出来。他所有那些全是仗着上头给补贴给输血，自己在市场经济下毫无博弈能力，一个小破村子欠了20亿外债，就成了大白于天下之后的一个大笑话，一个死去的僵尸，在那存在了又多存在这么多年的一个大笑话。可是南街村当时靠什么立着呢？他就靠着一种信仰啊，我共产主义信仰，毛泽东思想。那么眼下呢，胖东来呢当然远非南街村可比，那运营各方面胖东来那规范太多了，但是胖东来运营的主心骨依赖于东来个人带来的信仰背书，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啊。就一旦于东来个人要倒了，你将来胖东来怎么办？就像以前天津静海那个大邱庄，当宇作敏出了事之后，这大邱庄也就不复存在了。这种人亡政息的现象啊，在中国企业界也是屡见不鲜的。所以我想现在于东来他退休之后呢，他做这些制度化的利润分配呢，也恐怕是在做去于东来化。但是眼下这个企业想在眼下情况下去于东来，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前面说阴谋论里谈到资本和权力有可能对胖东来形成威胁，但现在看呢，这种威胁呢不是一点不存在，而是以各种正能量的形式呢再和胖东来进行捆绑。你像眼下胖东来就有一个大项目和资本权力都有关，就是呢他今天要启动的在这个许昌东城区，在许昌火车东站那边要建立一个什么呢？叫许昌胖东来梦之城。这梦之城是什么呢？集合购物啊、餐饮啊、酒店呢、一个综合体，经营综合体大概有60万平米，整个投资要65亿元，大约要在2029年竣工，跟许昌人民见面。我就想这个事儿呢，我有疑惑在哪儿呢？胖东来这些年坚守的有几点特别让人佩服。第一个是我不扩张，我除了许昌和新乡这12个门店，我不在全国扩张，我不做全国级的零售行业，我不像什么说什么沃尔玛呀什么这啥就全国派，他不是，我就做地方的，就我不扩张。第二个区域深耕，我就在这一个地方，许昌和新乡河南这个地区我好好的干下去。第三个不上市，就不受你资本所左右，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一旦你的企业上市了，你的老板就不一定全说了算了，这点于东来是深深的警惕的。所以他有这三点把握住呢，他有这种战略定力呢，这个胖东来发展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但眼下你看呢，他说不扩张， 那么许昌建这个梦之城65个亿的投资，60万平米，它算不算一种扩张呢？许昌是三线以下城市，总共一年的 GDP 也不到4000个亿，城市人口440万，这个规模城市能不能容下一个60万平米的大购物中心的存在？有没有这可能？能不能留下来？我认为这一点来说呢，是应该引起大家警惕的。就是在这一点上，胖东来是不是受到了资本和权力的影响呢？大家应该好好的考虑这问题。而且在我个人看呢，当于东来一点点淡出企业管理之后呢，后上来的职业经理人他能不能经住这种利润和扩张的诱惑，这都很难说。那么当这个利润和这个扩张带来的诱惑之后呢，职业经理人坚守不住，那么原来胖东来的盘子还能不能留住，利润还能不能保持那样？也就是说眼下你是按照他这个配额分红制给大伙分的这些钱，那四年之后这个梦之城项目完全启动之后呢，它肯定受房地产的周期的影响，也会受呢商业运营的影响，更主要的还会受消费环境的影响，任何一点发生这种负面的东西之后，都会对胖东来的整体产生很大影响，到那时候利润还能不能保住？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还能不能按现在配额分红制大家都感到挺满意，这是未来对胖东来一个巨大的挑战。也就是说资本和权力在这个社会不敢说横行无忌吧，可以说走到哪儿那都是一路畅通的，那你胖东来想自己做一个堡垒把它阻击住，我认为在当前中国环境下呢，恐怕也是很难独善其身的。所以胖东来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眼下来看还很难说，他做出这份呢坐地分财的模式呢，恐怕也是想给自己呢建立一道防火墙。所以我更多是把这次名不符实的坐地分财呢理解成一次安民告示，未来什么样还很难说，胖东来人到底能不能够持续今天的幸福生活还并不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事。所以想起刘禹锡那首诗啊，写得很好，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展瓶杯酒长精神。